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说到旅游的话呢，我相信啊，是很多的朋友呢在放假的时候呢几乎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想说要去某某地方旅游啊。但是呢，其实说到这个旅游之外，我觉得导游的这个职业也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哇，导游这个职业呢非常的有弹性，因为呢并不会像我们就是可能局限在办公室里头哦。那到底导游这个职业还有哪一些东西是大家并不是那么了解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一位就是旅游业的导游，他就是阿拉丁，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阿拉丁。
那这时候呢想问问看一下阿拉丁哦，其实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就是让你觉得说，哎，我其实对旅游业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就尝试进入这个旅游行业呢？
一开始是这样子的，以前我是载着本地的客人去旅游，那个时候我就在 Facebook 做一些广告，做一些广告之后呢就发现到，哎，有台湾的客人就看到我的帖子，然后就有客人就从台湾过来，他就找到我，然后就过来马来西亚找我玩，找我玩了之后呢，他就回到台湾的时候，他就帮我写了一个在台湾他们就其实还会流行玩那个论坛，
是
就在论坛里面就帮我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把我介绍到台湾那边去。那后来就慢慢有更多的台湾人就来到我这里接受我的这个服务，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哎，其实我不只是可以带本地人去这样子去游玩，然后呢慢慢我也开始可以带一些外国的这个客人这样子玩，然后就从台湾那边就延伸到了香港跟中国那边的客人，慢慢就是我的客人从本地的慢慢转到国外的比较多。所以当初如何进入这个旅游业就是从这个开始的。
所以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让你觉得说，哎，是时候我要去考取一张的这个旅游执照了呢？
因为我的客人开始就是比较多的是国外的这个客人，那有一些国外的客人他就问我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些历史或者是这个地方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我自己是没有这个知识的，所以我就开始就在找，在市场上去找有没有一些导游的这个课程。那我本身是来自Johor的，所以我在Johor其实是没有所谓的这种导游的课程，只有唯一一家就是在新山，我们Rofo做新山的一个学院。那我那个时候就在导游的学院开始去报读上课这样子。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所以其实想要问问看一下你哦，因为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口头上说，哎，我要去当导游，我要去当导游，但是其实真正啦就是要成为导游之前他的必经之路有哪一些呢？
哇，这个就有一点因人而异耶。因为哦有一些人他是在旅行社领队，领队跟导游其实是有差别的哦。我先说一下这一块。领队呢就是他没有导游证，但是呢他是带着马来西亚人出国旅游，那一般上我们都称为领队。那导游呢就是国外人或者是本地人在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导游的，那个就必须要有一个导游的证件，这个是马来西亚的法律规定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导游的证件，我们才可以在本地的一些旅游景点带客人，包括本地人或外国人都必须要有一个导游。那要当导游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课程，是一年的这个课程，然后是需要读导游的课程，了解马来西亚的历史，然后再进行考试，整个过程是一年的时间。然后呢有一些导游他生前他在考取这个导游证之前，他可能是在旅行社，像刚才我说的是成为领队，有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带人的这个经验，那他想要提升他自己，他就会去考取这个导游。那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是完全是一个小白，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的，那他看了导游的这个课程，当然他自己有产生了这个兴趣，有一些是因为家里人影响，哎，让他去考取这个导游证，那他 他就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就是要去读这个一年的导游的课程。
而且呢，其实当初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你在就是考完了这个导游的这个考试，然后也拿到了这个导游执照了之后呢，结果就迎来了这一场疫情嘛。所以当初其实一开始拿到导游证之后，又遇到了疫情，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
好，先讲一下我拿到导游牌哦，因为我一开始在读导游的时候是在2018年，那读了一年，就到了2019年，等了一段时间过后呢，就可以去领取这个导游牌了。那我在领取导游牌的日期哦，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2019年7月14号拿到这个导游牌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就带了中国的游客。那个时候我就找了吉隆坡的一间旅行社配合，我就带了中国的游客，累积更多的经验。就原先的一些经验，然后再去到别人的公司帮人家带团，再累积更多的这个经验。那个时候我就带的团前后不到20团，因为我们新导游嘛，可能被排到的团不会很多，那就到不到20团的情况下，就进入到了12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中国的武汉的疫情就开始爆发了嘛，开始就没有中国游客进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纠结，然后有一点不知所措的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接受朋友的一些建议，转去做带新加坡团。然后其实我们导游带中国团、香港团、台湾团或者是新加坡团，他其实都是必须要在那个领域累积更长的经验，那也不是说带中国团就一定能够带新加坡团，因为每个国家的那个风俗习惯文化都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带团的时候讲法也会随之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好，我蛮庆幸的，因为没有在中国团里面待得太久，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转换到新加坡团的时候我是蛮快的，而且我住在 Johor 这个地方蛮靠近新加坡的，所以其实不少可以接触到新加坡人，所以多少都可以了解到新加坡的那个讲话的方式，而且我们从小都是看新加坡连续剧长大的，
是，
所以其实很多方面都可以沟通。所以那个时候就听了朋友的建议，开始在带新加坡团，然后呢就慢慢这样子一直做到过年的时候，在2月份的时候，农历新年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团，直到3月18号正式马来西亚封城就封锁了，就不可以出门了。那个时候我就完完全全没有收入了。其实间中在农历新年到3月18号的时候，那段期间其实我也是没有团带。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去驾了这个 Grab 当 Grab 司机，做了一小段的时间，然后进入到3月18号的时候才正式。完完全全在家里待着。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所以其实当时就是疫情一来了之后，然后又刚好面临着就是没有这个团好带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当初有没有想说要放弃，或者是马上去转换一个跑道，好让自己可以生存？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当时大家也没有猜测到说这个疫情我们到底会几时解封，或者是我们几时会迎来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生活，所以当初有没有一个就是说想要转换或者是跨界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有的，我相信很多的人在这一段期间的时候都会，尤其是导游，其实身边不少导游他们都开始去进入到饮食业，有的就进入到房地产，有的也进入到所谓的殡葬业，进去里面去做发挥他们的本领，就是销售嘛，那导游都是靠口吃饭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因为呢我在当导游以前其实我是做装修行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回到这个装修行业，但是我不要做进行这种大装修的，我做那种所谓的小装修，可能有人的家里啊插头坏了啊，我去帮他换个插头，门锁坏了啊就换个锁头。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会在想很多的那个可能性，我可以做这个啊，我可以做那个啊，我甚至还有想过要去做鸡饭啊，开始在网络上学怎样做鸡饭啊等等这样子的。过后呢就有一个朋友又是朋友啦，因为那个时候迷茫旁观者清，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聊聊聊聊，现在好像有人蛮多人在做这个直播的， 然后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去做直播这一块？”那我就在想，哎，也行啊，反正也是靠口吃饭嘛，就用嘴巴讲话，所以就尝试了。在4月24号的时候，开始进行我人生中第一场直播，线上直播。那个时候我做直播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卖货，因为要赚钱嘛，就是在卖货。哇，我告诉你，我第一场直播的时候，在线人数有200多人。那个时候，可能现在听起来200多人属于正常。又或者是有一些人觉得200多人好像很少，其实200多人在那个时候，其实他的人数算是其实是很高的，已经是很强了。但是呢，我一样东西都没有卖出去，因为来看的都是朋友，他们只是出于支持，哎，就来看一下我做直播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其实一个产品都没有卖出去。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在累积经验，自我检讨，做总结，哎，什么原因没有人下单买东西？后来就开始。再从一些渠道从中国进一些商品来到马来西亚，然后就开始在售卖，主要针对的产品还是这个日常用品。那做了一年之后，我就发现到，诶，其实我在卖这些产品的时候，别人也是在卖这些产品。后来才发现到，有一些人他会开始在，丢价钱，开始在削价战，搞这个削价战。然后发现到，诶，其实我已经进入到一个红海里面了。后来呢，就想想一年过后，就一年过后，其实很准哦。那时候我就庆祝1周年，在4月23号的时候，23号的时候晚上，我就庆祝这个1周年。那庆祝这1周年了，隔一天我就出发了。其实，在这个之前我就有联系朋友，就想说，诶，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开放了，那我就联系一些做旅游的这个朋友，诶，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我想要过去你那边做直播，可不可以呀？然后去那边看一下，然后卖一下你们当地的一些产品、土特产这些等等这样子的。那他就说：“哦，好啊，好啊，没问题。”那我就庆祝了1周年之后呢，我就直接出发。隔天早上哈，我就直接出发到我的那个朋友十八兵，在我们西马霹雳州太平过去的一个小渔村，叫做十八兵，瓜拉斯巴当。哎，我就过去那边拍摄，然后在那边就卖了当地非常有名的江鱼仔啊、虾米，哎，还有那个木醋叶、炭灶，因为十八町是制造火炭的一个地方。后来就发现到，哎，在外面做直播，介绍这个旅游景点，然后再卖当地特色的产品，那个时候，哎，其实效果也挺好的。后来我就发现到，观众其实蛮喜欢这一块的。所以我就一直在马来西亚寻找不同的新村。其实我主要是针对新村，哎，因为很多新村都很多人都没有去过，都没有看过那个新村其实是怎样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过去在线上做导览，介绍这个地方，找这个新村的一个人跟我一起做这个直播，因为他比起我，他更了解当地的人，然后呢，更了解当地的文化或者是美食的。哎，开始就。往这个方向去，当然我不会每一场直播都会售卖东西，我就会更多是在做介绍，60%在做介绍，40%我就会开始带货这样子的，就是把当地一些有特色的土特产就在线上做销售，让他们在线上做游客的同时，可以顺便购买到当地的一些特色产品，可以看到、吃到、买到、用到。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色，因为我觉得特色这个东西呢，确实真的是需要慢慢的去发掘。但是其实从刚刚的这个聊天当中呢，我发现到说，哎，你朋友真的是你的贵人呢，因为他真的是给了你不少的这个灵感，然后让你就是觉得，哎，原来还可以再开发这一个部分的。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刚刚因为你有提到嘛，就是你会有介绍很多的一些新村，然后带大家就是透过这个手机，然后去导览这些地方，所以其实你认为啦，就是线下的这个实体带团跟线上的这个直播的带团，它的这个你觉得不一样的感觉在哪里呢？
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想去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只能够自己开车去，因为有一些新村其实它没有被发展成旅游景点。那有一些新村呢，它没有被发展成旅游景点，同时它带有一些特色。但有一些人哦，他就是。对于这种新村是挺有独钟的，就好像我一样，其实我蛮喜欢去新村的，然后就去看，因为很多的食物真的是 都是在新村找得到，特别好吃，而且真的在新村哦是特别有人情味的，人都很有怎么说，很热情。好像我在新村做直播的时候，都一定有一定的那个知名度的时候，去到某些新村，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啊，来找我拍照啊这些等等这样子的。那我做线上导览的时候哦，可以去到一些地方，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到的，可以透过我的直播。当然，体验感还是有差别，他们只能够在手机上，通过这手机的荧幕，就这么小小的一个荧幕去看这个地方。那真正的感受到的人文、人情味这些等等的，是在线上没有办法感受到的。那只能够在线下，他们亲自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还可以感受到当地的这个人情世故啊，那些当地的人情味、人文一些历史，他们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看到当地的一些所谓的小景点，或者是某些食物的制作过程啊，他们可以亲眼看到有一些食物是我们没有办法透过邮寄的，好像火
嗯，
饼还是没办法邮寄的，那就让客人自己亲身。去到那个地方，去那边旅游，才可以吃得到那边的食物。这个就是线上跟线下它的最大的差别。线上是没有办法体验到的当下的那个感受。
是，但是我觉得线上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能可以先给一些有兴趣，可能就是被种草的一些人士，他们可以先做一些功课，因为你之前已经有可能介绍了一些地方，所以可能下次他们真的是可能开车去，或者是真的是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他们起码知道说，哎，我到底要吃什么。所以它就是等于是一颗行走的百科全书，就让大家呢可以先做一点功课，然后知道说下一次呢要玩的话，我可以去哪几个地方玩玩哦。
TFM RS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呢，就是你除了有这个导游的职业，你本身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这个一家之主嘛。所以其实，在家庭跟职业当中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导游就是可能常常要带团，然后可能在家的时间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少，所以你会怎么样的去平衡呢？
也因为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有累积了一些观众。那个时候呢，我就有在线上就问哦，哎，如果我坐船到国外的话，大家 OK 吗？所以现在我有开了我自己的这个旅行社，所以我现在其实没有在接台湾、香港、中国、新加坡的这些团了，已经开始不接了。我开始就会带团出国。那其实带团出国一个月哦，可能我会带一团。那个时候其实我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在我的自己的这个家庭上，当然不得不承认哦，有了一个孩子，时间很多都是必须要在孩子身上去这样子做付出的。然后很多东西，因为其实我还是属于新手爸爸，哎，还很多东西还不知道，还不了解，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爸爸应该要做些什么，包括买东西啊、喂奶呀、帮宝宝冲凉啊这些等等的。所以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哦。都是在这个宝宝的身上，所以的话，我在工作方面，我就会做一些取舍。我一个月带一团或者是两团，那更多的时间呢，我就待在家里陪老婆跟孩子去买东西、逛逛街这样子的。当然，我还可以请领队可以帮我带团。那个时候，我就是在负责后台做一些策划或者是销售，然后呢，就让领队帮我去带这个团。这样子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当然哦，其实我这边给一个建议，能够的话哦，还是找个保姆会比较好，会有更多的时间。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啦。
是因为呢，就是可能作为一些新手爸妈，有一些他们是想说要一起参与，或者是先就是陪伴小朋友成长了，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可能小朋友成长的这个过程真的是还蛮重要的。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刚刚你有提到一些建议嘛？那所以现在呢，身为这个旅游业的一个前辈，所以有没有什么建议是可以给予一些可能对于现在有兴趣想要加入这个旅游业的一些朋友们的呢？
这个我会比较轻松一点。其实，在上个星期我去了这个西部做了那个分享会之后呢，现场就有两个人就马上来找我，就有问我说怎么样开始这个旅游业，然后他们都是15人嘛。 然后呢，开始就问我说："哎，我想要开始这个进入到这个旅游业，应该要怎么样做？"我觉得自己要先做一个定位，看一下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服务。不要先想着说可以做什么样的这个顾客，开发哪一个市场。那先看一下自己能够为客人创造什么样的这个价值。那有一些他们就会有其中一个哦，他来问我的。他就问我说："哎，他想要在丝芜这里去发展这个旅游业，应该要怎么样做？"那我就问他本身是什么样的这个领域，之前是做什么样的这个工作，对于哪方面会比较有兴趣？举例，饮食，或者是历史，或者是在丝芜那边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对哪方面会比较有兴趣？从那个地方开始去做更多的了解，然后再去开始找在地的旅行社配合，先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带一些客人去看看，或者是跟团去看看，看一下导游怎么做，确定这个是他自己本身要的，他才去考这个导游执照，然后再回去到那个旅行社，开始自己一个人带团。然后慢慢从这个地方开始进入到这个旅游业，先从别人的公司去累积一些经验，不急着自己开始自己做老板，先从别人的公司开始累积了一些经验之后呢，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做更深入的发掘自己的强项，在那个地方去做伸展，然后做这个垂直比较深度的扎根。他为自己的一个护城河，在那个领域成为自己的这个护城河，就会让人家想到，举例好像他是在这个少数民族这方面比较专业的。哎，当有一些国外的人他需要少数民族的这一个旅游的时候，他喜欢这个少数民族的那个人文的了解的时候，就会找到这个导游这样子的。对我的建议就是，要加入旅游业的朋友哦，先看一下自己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兴趣，找在地的旅行社先配合一段时间，确定自己真的是想要进入这个行业，才去考取这个导游的执照。毕竟考取导游执照需要花1年的时间以及一些费用。
是，所以呢，就希望说，透过今天阿拉丁的分享呢，他可以更加的了解到说，哎，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如果真的是有兴趣要加入这个导游的行列的话呢，我应该要准备的东西有什么？那今天1个小时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也从你的身上呢，就是了解到很多关于到这个旅游业的一些乐趣。那今天就非常谢谢阿拉丁特地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聊聊，谢谢你。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